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安德森与布里兹颇为勉强地接受了 RAC 的决定，他们悻悻地回到实验室继续修改方案。对于携带基因的病毒载体来说，感染骨髓干细胞效率低下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动物实验的数据也不尽人意，但是如果连干细胞都不能物尽其用，那么基因治疗怎么可能成功呢？由于干细胞是唯一能够在人体内进行自我更新的细胞，因此才有可能为矫正基因缺陷提供长久的解决方案。如果细胞不具备自我更新或者长寿的特点，那么或许可以将基因插入人体基因组中，但是这些携带外源基因的细胞最终还是会逐渐消亡，而这种导入基因的方法根本无法实现基因治疗。那年冬季，布里兹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发现了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们放弃将 ADA 基因导入造血干细胞的传统套路，而是用病毒感染从 ADA 缺乏症患者血液中获取的 T 细胞呢？与直接使用病毒感染干细胞相比，这种方法的效果或许不够彻底与持久，但是它所具有的毒性很小，并且很容易在临床上应用。由于他们无需采集骨髓，即可从外周血中分离 T 细胞，因此细胞的存活时间或许足以生产 ADA 蛋白并矫正基因缺陷。尽管 T 细胞将会不可避免地从血液中消失，但是上述治疗过程可以反复进行。该方法也许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基因治疗，但是这种精简版的基因治疗可以被视为原理论证的必经之路。但是安德森对于研究结果并不满意，如果按照他的想法进行首例人类基因治疗试验的话，那么这种临床试验需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还将成为医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虽然安德森起初表示拒绝接受，但是他最终还是向布里兹做出了妥协。1990年，安德森与布里兹又一次向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而委员会也再一次提出了刻薄的异议，支撑 T 细胞治疗方案数据的可靠性甚至还不如上次。虽然安德森与布里兹对治疗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是几个月过去后依然没有定论。1990年夏季，在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辩论后，委员会终于同意他们进行临床试验。委员会主席杰拉德·麦加里蒂说道，医学界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已久。然而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却对该试验的成功不抱希望。安德森与布里兹跑遍了全美各地的医院，希望能够找到适合进行临床试验的 ADA 缺陷症患儿。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俄亥俄州找到了两位具有 ADA 遗传缺陷的患儿，其中一位高个子黑发女孩叫做辛西亚·卡特歇尔，而另一位4岁女孩叫做阿善蒂·德希尔瓦，其父母是来自斯里兰卡的药剂师与护士。1990年9月，在某个雾霭蒙蒙的早晨，阿什的父母拉贾·德希尔瓦与范·德希尔瓦将他带到了位于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阿什那时已经4岁了，是个害羞内向的女孩，闪亮的秀发剪成娃娃头的样子，尽管她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但是小脸却可以在瞬间就露出微笑。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安德森与布里兹，当他们走进阿什的时候，她故意把目光转向另一侧。安德森把她带到医院的礼品店，然后她非常高兴地选了一只毛绒兔子玩具。回到临床中心后，安德森将阿什的静脉血样本迅速送至自己的实验室。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研究人员将2亿个逆转录病毒与阿什体内提取的2亿个 T 细胞混合在一起。只要 T 细胞被成功感染， 那么它们就会在培养皿中迅速生长，并且可以形成全新的细胞。安德森的实验室位于临床中心的十号楼，而这些细胞就在潮湿的培养箱中夜以继日的无声倍增。距离此处几百英尺就是马歇尔·尼伦伯格的实验室，他于25年前在这里破解了遗传密码的奥秘。1990年9月14日，这些经过基因修饰的 T 细胞已经准备就绪。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安德森就匆忙离开家，赶到位于3层的实验室，而内心期盼产生的焦虑让他胃口全无。此时，德希尔瓦一家已经在静候他的到来。阿什站在母亲身边，他的胳膊肘紧紧杵在妈妈的腿上，就像是在等待进行牙科检查。在治疗正式开始前，阿什又接受了多次抽血化验，整个治疗室显得十分安静，只能偶尔听到护士进出门的脚步声。阿什身着宽松的黄色睡袍坐在治疗床上，而护士正在把一根输液针刺入他的静脉。他刚开始想往后躲，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毕竟他之前已经有过数十次类似的经历了。到了中午12点52分，一袋含有大约10亿个 T 细胞的混悬液被送到了治疗室，他们均被携带有 ADA 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感染过。阿什恐惧地盯着护士将这袋液体连接到静脉输液器上，前后只用了28分钟，这袋混悬液就已经全部输入至阿什的体内。在治疗过程中，阿什的生命体征始终都保持平稳，他乖乖地躺在床上摆弄着一只黄色的海绵球。与此同时，阿什的父亲被安排带着一把25美分的硬币去楼下的自动售货机那里买巧克力。现在安德森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某位该项目的见证者这样写道：虽然我们亲历了伟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却丝毫没有轰轰烈烈的感觉。为了表示庆祝，大家满心欢喜地分享了一包 M&M 豆。在静脉输注结束后，安德森推着阿什沿着走廊走出治疗室，他神采飞扬地对小姑娘说道：你是世界首例。尽管门外有几个同事等着见证基因修饰细胞首次应用于人体，但是他们很快就纷纷散去，并回到了各自的实验室。安德森埋怨道：这与人们在曼哈顿闹市区的感觉一样，耶稣基督可能从身旁走过，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第二天，阿什就跟随父母回家了。安德森进行的基因治疗试验真的起效了吗？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安德森在设计治疗方案时充分考虑了患者的安全问题，例如能否将逆转录病毒感染的 T 细胞安全地导入人体。该方案在设计的时候并未包含疗效监测，那么这个方案能否治愈 ADA 缺陷症吗？作为此项研究的首批受试者，虽然阿善蒂·德希尔瓦与新西亚·卡特歇尔接受了基因修饰 T 细胞的治疗，但是他们也被允许采用人工酶 PEG-ADA 进行继续治疗，因此基因治疗所取得的任何疗效都可能受到这种药物的影响。尽管如此，德希尔瓦与卡特歇尔的父母都相信这种治疗确实有效。新西亚·卡特歇尔的母亲承认，这种方法并不能彻底治愈疾病，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他以前每次感冒都会引发肺炎，然而他这次却恢复得非常顺利，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巨大的飞跃。阿什的父亲拉贾·德希尔瓦也表示同意，虽然 PEG 的疗效非常显著，但是即便在使用 PEG-ADA 的情况下，他还是会经常会感冒流鼻涕，同时还需要一直服用抗生素。可是就在12月进行第二次基因治疗后，他的症状开始出现改善，我们注意到纸巾的用量比以前明显减少。尽管安德森在此项研究中投入了满腔热忱，同时病患家庭也提供了某些意识证据， 但是包括马利根在内的许多基因治疗支持者都认为，安德森进行的临床试验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从安德森的试验立项伊始，马利根就是对此发表负面意见最多的批评者。他非常反感在没有充分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宣称试验已经取得成功。如果将流鼻涕的频率与纸巾的数量作为疗效评判的标准，那么壮志凌云的基因治疗人体试验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某位记者问及马利根对于该方案的看法时，他毫不客气地答道，这就是个骗局。为了验证基因定向改变能否被导入人体细胞，以及这些基因能否安全有效地发挥正常功能，他提出了一项安全严谨的临床试验方案，并将其称为完美的基因治疗。但是在那个时期，基因治疗专家的野心已经膨胀到极点，因此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完美的试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道了 T 细胞临床试验后，基因治疗专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遗传病，例如囊性纤维化与亨廷顿病。由于基因几乎可以导入任何细胞，因此任何细胞病都可以成为基因治疗的理想对象。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准备加速冲刺的时候，马利根等学者却督促人们要保持谨慎与克制，但是他们的忠告随即被抛到脑后。然而失去理智的狂热必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它将把基因治疗与人类遗传学引向灾难的边缘，并且其自身也将从科学发展的巅峰坠入阴冷的深渊。1999年9月9日，几乎就在阿善蒂·德希尔瓦接受基因修饰 T 细胞治疗9年之后，一位叫做杰西·基辛格的男孩来到费城接受另一项基因治疗试验。基辛格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性格开朗且活泼好动，同时还是一位摩托车与摔跤运动爱好者。与阿善蒂·德希尔瓦以及新西亚·卡特歇尔相似，基辛格也是生来就携带有导致遗传代谢病的单基因突变。基辛格体内的突变基因叫做 OTC， 它本应该在肝脏内合成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而这种酶在蛋白分解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患者体内缺少这种酶，那么蛋白质代谢的副产物氨就会大量蓄积。氨这种化学物质常见于清洗液中，它不仅可以损伤血管与细胞，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进行扩散，并最终导致大脑神经元慢性中毒。大多数 OTC 基因发生突变的患儿会在儿童时期死亡，即使采用严格的无蛋白饮食，他们也会因生长过程中自身细胞分解而中毒。在这些先天患有不幸疾病的儿童中，引发辛基格体内 OTC 缺陷的基因突变比较轻微，因此他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幸运的一位。基辛格体内的基因突变并非来自父母，而是宫内阶段某个细胞自发产生的，那时候他可能还只是个幼小的胚胎。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基辛格代表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我们将这种细胞拼接的个体称为人类嵌合体。在基辛格体内，某些细胞表现为 OTC 功能缺陷，而另外一些细胞则具有合成正常 OTC 的基因。尽管如此，他体内的蛋白质代谢能力还是遭到了严重破坏。对于基辛格来说，他只有依靠严格的饮食控制才能活下来。除此之外，他每天还要服用32片药物才能把血氨水平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但是即便采取了这些严格的预防措施，基辛格还是遇到过几次严重的生命危险。基辛格4岁的时候曾经高兴地吃下一份花生酱三明治，而这次轻率的举动随即让他陷入昏迷。马克·巴特肖与詹姆斯·威尔逊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位儿科医生。1993年，就在基辛格12岁的时候， 他们开始对 OTC 缺陷症患儿进行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威尔逊曾经是一名大学橄榄球运动员，他对充满危险的人体实验非常渴望。此外，威尔逊还组建了吉诺瓦基因治疗公司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威尔逊与巴特肖二人对于 OTC 缺陷症都很感兴趣。与 ADA 缺陷症一样， OTC 缺陷症也是由单基因功能障碍引发的疾病，而这使它成为开展基因治疗的理想测试对象。但是，威尔逊与巴特肖设想中的基因治疗应该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他们对于安德森与布里兹进行的临床试验不屑一顾，他们打算通过病毒将经过矫正的基因直接导入患者体内。这可不是基因治疗的简化版，他们将构建携带 OTC 基因的病毒载体，然后让病毒随血液循环汇入肝脏，从而使病毒可以在原位感染细胞。巴特肖与威尔逊推断，感染病毒的肝细胞将开始合成 OTC， 并且可以纠正患者体内酶缺乏带来的问题，而血氨水平下降可以作为反应疗效的指标。这种细微的变化并非难以察觉，威尔逊事后回忆道，为了导入基因，威尔逊与巴特肖选择了腺病毒作为载体。虽然该病毒通常会引发普通感冒，但是却没有引发任何重症疾病的报道。该项目堪称是十年之内最大胆的人类遗传学实验之一。同时，研究人员在构建载体的时候也选择了最温和的腺病毒。因此，所有这些安排都看起来既安全又合理。1993年夏季，巴特肖与威尔逊开始将修饰过的腺病毒导入小鼠与猴子体内。小鼠实验的结果不出所料，病毒进入肝细胞后释放出外源基因，然后将细胞转化成为制造具有正常功能 OTC 的微型工厂。但是猴子实验的结果却复杂得多。在注射高剂量病毒载体之后，有一只猴子偶然对病毒产生了快速免疫应答，并且引发了炎症与肝功能衰竭，另有一只猴子因出血死亡。此后，威尔逊与巴特肖对腺病毒进行了修饰，剔除了许多可能引发免疫应答的病毒基因，并使其成为更为安全的基因转运载体。为了进一步确保安全，他们还将拟用于人体试验的病毒剂量降低至原来的1/17。1997年，他们向 RAC 提出了开展人体试验的申请，而只有经过该委员会的批准，才可以进行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原来 RAC 对于此类项目的态度非常抵触，但是这次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从 ADA 试验到威尔逊试验的十年间，那些曾经坚决主张限制重组 DNA 应用的学者已经转变为支持人类基因治疗的铁杆粉丝。同时，这种狂热氛围产生的影响也已经波及 RAC 以外的范围。当 RAC 要求生物伦理学家就威尔逊的试验做出评论时，他们认为对完全型 OTC 缺陷症儿童进行治疗可能会导致胁迫。但是哪位家长不愿意让濒死的孩子尝试某种可能具有突破性效果的治疗方案呢？经过反复权衡，伦理学家建议以正常志愿者与杰西·基辛格这样的轻症 OTC 患者作为受试者进行临床试验。与此同时，基辛格正在亚利桑那为严格的饮食限制与繁琐的药物治疗感到烦躁不安。1998年夏季，基辛格刚好年满17岁，他得知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准备开展 OTC 试验，并且被基因治疗的美好前景深深吸引。基辛格非常渴望摆脱目前这种枯燥生活的折磨。他的父亲回忆道，然而让他感到尤为兴奋的是，这种尝试也许可以帮助拯救那些患病的新生儿。你怎么能够忍心拒绝他的请求呢？基辛格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恨不得马上就签署知情同意书。 1999年6月，经过当地医生的介绍，他在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取得联系后，加入了 OTC 临床试验。就在当月，保罗与杰西·基辛格飞到费城去拜访威尔逊与巴特肖。杰西与保罗都被基因治疗的前景打动了。保罗·基辛格认为 OTC 试验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瑕。他们还去参观了进行临床试验的医院，然后兴高采烈地在城里四处逛了逛。杰西在光谱球馆外的洛奇·巴尔博亚铜像前拍照留念，并在镜头中摆出了拳击手的胜利姿势。1999年9月9日，杰西带着装满衣服、书籍与摔跤比赛光盘的行李返回费城。他即将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接受 OTC 临床试验。杰西与在费城的叔叔和堂兄们住在一起，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了医院。由于治疗的过程非常短暂且没有什么痛苦，因此保罗计划在治疗结束一周后去接儿子乘飞机回家。